被主您自己给改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来到这个主日的当中哈，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呀 ，OK， 对，我们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选民哈，因为大选到了哈，那这礼拜的这个选举已经过了哈，我们就讲变与不变哈，就是在这样一个变动不羁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并且他有一个不变的宣教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变动世局当中来看这个不变的宣教官。好，那我们上礼拜这张投影片上礼拜用过，今天还是要再用一次，因为上礼拜是在大选前，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大家的心都揣测不安。那现在大选结果出来了，虽然那时候上礼拜天礼拜一直到上礼拜二的时候，都还有很多人说今年的选举可能会拖很长，结果很会拖很长才出来哦。哦，大家都心里都一直焦虑哈，一直祷告，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很快就出来之后，我想很多人心里头还是这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不管你是觉得将要发生的新的局面是最好的时代的开始，还是最坏的时代的开始，我们都知道神掌权。那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Franz Schaeffer 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一本书，这本书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本书的书名常常就会提醒我，就是在特别在类似这样子一个变动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也会问自己的事情是说 What should we then live?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已经开始改变的一个世局，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样一个变动当中，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一个时机当中领受神的旨意，看清神的带领，然后继续跟神走下去。我想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后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需要去检讨谁输谁赢，为什么输为什么赢我们也不需要去为着输赢而高兴难过太多那使徒行传当中我也很喜欢，我昨天晚上就想到那句话，使徒行传在1章6节的时候，就说主耶稣他奋兴那些门徒之后，那些门徒就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觉得说，主啊，你复兴美国或是复兴基督教就在这个时候吗？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门徒呢？他常常泼门徒的冷水，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不用问不用管那我们要管什么呢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什么？我的见证。所以很清楚我们看见我们面对一个变动的一个世局当中，神要我们仍然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变与不变当中，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其他的事情都不是我们需要管的。神要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那 神的心意要我们说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个地方讲到的，我们是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一群人，我们不是当日的等候圣灵降临的信徒，我们是已经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是说圣灵借着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那我们领受了这些的这个祝福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寻常的日子当中，将蒙恩得救永恒的生命借着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更宽广而更丰富的生命。神要我们每一个得到永生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因为觉得永生就是让我们去等死的那一个生命，永生是让我们在寻常日子的每一天当中，将这个永恒的生命活在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当中，让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活出更宽广而更丰富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参与宣教啊？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参与宣教，因为透过宣教的参与，我们可以更加经历到神在救恩中给我们的永生。否则我们就觉得永生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除了我说的，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好像等死的那时候，快要死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啊，我要与主同在了，好像永生就是这样子。错，永生它是要改变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的每一天更丰富，让我们的每一天活出那个不朽坏的生命。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鲜期很长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平常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丰富。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宣教使得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可以变得更宽广，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那个更宽广的生命是能够走到地极的宽广，那是一个非常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个宽广。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不一样的人生。那个人生就是我不只是能够让我自己丰富，不只是能够让我的家庭丰富，我更能够因为我被神差遣走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人，甚至是万民做主的门徒，而让万民都能够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当我们影响到了一些人，帮助到了一些人，使得他们的生命经历到神的救恩，并且被改变之后，我相信我们是那个第一个最喜乐的人。然后那个喜乐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并且那个生命是很丰富的。那个丰富不是我们的金钱可以买得到的，那个丰富不是我们任何世俗上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事情所能够替代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宣教当中看见我们自己如何参与，并且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因着在宣教当中的参与，使得我们的人生可以变得更宽广。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个事情哈，因为关于宣教，我们周五的时候，戴季周牧师已经讲了，几乎讲完了哈。那我们今天只是要做一些的补充啊，补充说明。希望周五的那篇，我还是要听啊，盼望大家哈回去多听几次哈。多听几次的时候，不只是要听到说啊，这是一篇很好的信息，你要听到说这是一篇对我在讲的信息，这是一篇在击打我的信息，这是一篇在驱使我能够往前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何能够在这个变动的市局当中，我们如果要参与宣教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宣教的拦阻是什么。什么是拦阻我们，使得我们不能去做宣教的 的事例，我们要从马太福音24章的19节开始看几节的经文，一起来从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来思想就是说宣教的拦阻是什么，然后再来想到就是说那拦阻之下的出路是什么。好，那首先看拦阻，拦阻的话第一个就是外在的逼迫。所谓的外在的逼迫，马太福音24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你看这边就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被什么万民恨恶，这是叫做什么外在的逼迫。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事情的事，我们可能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做宣教士。我们在做宣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些事情可能会临到我们，看我们涉入了多少，看我们投入了多少，看我们走得多远，我们可能就会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这些的事情。在患难当中，甚至我们有被杀害的危险，甚至我们有被万民恨恶的可能。我们看到礼拜五的时候，戴牧师也有讲到这个世界之窗，这个世界之窗就是北纬40度到10度之间的，这个是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这个框框里头。那这个框框里头呢，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全世界仍然有将近7400个族群是未得之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或者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有接近世界人口的42%的人是生活在这个区块当中的。在这个区块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宣教的主要投入的地方，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因着我们进入到他们里头，或者宣教士的进入到他们里头，使得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使他们的生命能够被福音给改变。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红色的地点所代表的就是说世界上做基督徒极度危险的国家是红色的这些地方，然后做基督徒十分危险的国家是这个比较偏紫色的地方，然后最多福音未及之民的国家是这个斜线的部分，这个斜线的部分，还有全球还有许许多多人被迫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神做宣教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被神差遣进入到这个世界之窗去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经历到刚刚所提到的陷在患难里头，又要被人杀害，被万民给恨恶。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支持的一些宣教士，他们在他们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所以甚至他们在一些的这个报回来的一些的这个报告当中名字都没有提，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没有提。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极度的危险当中，在这个极度危险当中，外在的逼迫有些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犹豫，说我们究竟是不是应该要投入到这样一个宣教当中。但是我们感谢神，或者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宣教士祷告的事情是说，虽然这里有那么多的危险，虽然这个危险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危险，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不怕越来越多的国家敌视基督的信仰，他们不在乎越来越多的宣教士遭受各地的各样子的逼迫，他们前仆后继的投身在宣教当中，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讲到说，这有何妨呢？不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也就是说，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让他们抓在手上等着上天堂， 而是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去传这个使人释放得自由的福音。当他们看见这个生命的特点，并且愿意照着这个生命特点往前去走，并且进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去的时候，基督就被传开来了。所以他们所想到只是说，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很多宣教士们殉道了一些的见证。当他们在殉道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逞匹夫之勇，很多人他们是深思熟虑之后，他们愿意舍身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们能够活出有信有爱有望的生命，在他们所服侍的人群当中。今天神可能不是要我们去投入到这些事情当中，要我们去死，今天神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特性，就是那个永恒生命的特性，然后回应那个使生命更宽广的呼召的时候，能够让这个永恒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做一个最大的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外在的逼迫可能不是对我们宣教最大的一个拦阻，最大的拦阻可能来自于教会内部的困惑。我说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不是我们福音堂。那内部的困惑是什么呢？内部的困惑是马太福音24:10，我们也一起念这个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看到他那边讲到说许多人跌倒，圣经当中讲到跌倒通常是讲到说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个失败啊，所以我们各个地方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地方讲到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讲到了就是教会内部的问题，而就是说主里头或者说这个基督教啊，这个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信徒当中我们彼此的一个问题。许多人跌倒原因是因为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说什么样叫做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呢？我们上礼拜已经有提过，稍微提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失去我们原有的特权而不惜与邻舍为敌，而那个特权的丧失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自由。就好像大家都会举一个例子，是说美国以前的时候 good old time 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说 happy， 就说什么 merry christmas。 所以后来呢，现在越来越世俗化，我们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只能说什么 happy holiday。 所以呢，我们在美国基督徒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原来有的这个 privilege 的一个 lost， 或是一个被剥夺，就剥夺了我们原来说。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没有任何人不准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有没有？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还是一样过圣诞节，我们一样还是在教会当中有圣诞的敬拜，不是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去原有的特权，而我们觉得失去原有特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邻舍的原因，以至于我们觉得他们是我们的仇敌。第二个原因更在教会当中常见，就是我们因为观点的不同而批判论断主里的肢体。我们从神学的观点，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是对，一直到政治上，我们是支持共和党是对还是支持民主党是对，我们好像在一起，我们总有吵不完的议题，而这些吵不完的议题好像都不是帮助我们成长的议题。我们不是说因为圣经上的一个观点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彼此的有一些切磋琢磨，不是的，我们就在争执到说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是这个党对还是那个党对。 以至于我们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会去批评或论断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主里头的肢体，造成的更糟糕的情况就是第三个情况，我们因任意为对方贴标签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我们没有就说 OK 我尊重你，不是的。现在这个媒体的时代，这个社群媒体时代，你会发觉到说，尤其是大选前，就有许许多多两边不同的人替对方贴标签，用一些恶毒的话在咒骂着对方。更令人难过的是，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所谓的基督徒，骂一些不堪入流、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话，在这些社群媒体当中去批评与我们立场不一样的基督徒，或是甚至否定掉这些与我们立场不一样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我们凭什么？我们是我们的主吗？主说论断在他不在我们，我们凭什么去替我们的弟兄姐妹贴这些的标签，而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们不只是在选前，我们在选后，我们还是看到两边的人还是在互相贴标签，并且以此为乐。以此为乐就是说，我好像一定要贴一个对方的标签，贴一个很恶毒的标签，我才能够得到一个爽。但是在这样一个爽当中，教会的墙就越来越宽，越来越大，越来越没办法拆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一直在我们中间筑那一座墙，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使得我们与邻舍为敌，使得我们教会的分裂。所以罗马书当中他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彼此接纳，就是要能够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没有，他这个地方讲到没有说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也没有说彼此贴标签，而是说怎么样要彼此接纳。他这边讲到的，罗马书这边讲到当然是饮食上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的这个怎么样子能够彼此接纳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在这种意见不同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也是能够彼此接纳呢？我们唯有彼此接纳才能够荣耀归于神啊，不然的话就是给人家看笑话，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分成这个分得这么清楚。所以彼此接纳不是说我们彼此容忍而已，彼此接纳是真正的彼此接纳，是要从心里开始，心里的改变开始，心里对对方态度的真正改变开始。我常常告诉我自己一句话，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对于那些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立场跟我不一样的人，如果在教会里的话，我要告诉我自己说，他们是我的弟兄，他们可能比我更爱主。我怎么知道他不爱主？我怎么能够说他因为跟我立场不一样，他就不是我的弟兄，他就没得救？我凭什么？他可能比我更爱主。如果是在教会外的话，我也常常告诉我自己的是，他们的立场可能跟我不一样，他们的主张可能跟我不一样，我去了解，我去倾听，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要一直记得他们是我的邻舍，并且他们都是爱我的主，我爱的主所爱的对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凭什么恨恶他们？我凭什么给他们贴标签？所以真正的接纳要从心里的改变开始，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我说我们这个教会是普世的教会，大家不是说福音堂，否则这个普世的教会，我们真的经不起那么多的标签，那么多的恨恶，那么多的 拆毁。然后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马太福音24章11到12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他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是爱心渐渐冷淡，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假先知增多了，不法的事情增多。这个不法的事情不是说违法的事情， 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不法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事情，就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任意而为，甚至说这是神的旨意，这叫做不法的事情增多啊。所以呢，很多人会 confuse， 就会困惑。所以为什么说爱心渐渐冷落呢？就是因为假先知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让大家不知道莫衷一是，说真的吗？是这样子吗？我以前的怎么觉得不是这样？或是一些任意而为，任意说哦，这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神的我看见神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信仰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在这里头我特别提一个假先知跟不法的事情，是最近几年在基督教界比较受人重视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兴起，叫做 Christian Nationalism 的一个升起。那个 Russell Moore 就是 Christian Ally Today 的现在的一个 chef 一个 总主编吧，他写了 一系列的文章，就在讲到这个 Christian Nationalism 的问题。他有一篇的那个 title 就叫做说这个 Christian Nationalism cannot save the world。就是基督教国族主义，我翻国族主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 nationalism 它不只是指的一个国家而已，它有时候是指的一个民族，就是说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同说我们是同一族的，我们是同一国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概念现在很多时候它是包含多种族的国家，像美国它是多种族的国家嘛，所以它这种国族主义的话就是比较限定在一个 小范围内。那基督教国族主义 它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它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它把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用基督教的语汇符号或者仪式来作为支撑这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你会看到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一些国家，一些以前好像是基督教立国或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但现在根本就基督教在这些国家当中很多人家说是死的了，但是他们竟然是用基督教来作为他们国家或民族与其他的国家民族区分开来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这个东西 是有一点会让人 confuse 的事情，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就会觉得是说美国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人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作为一个民族是由基督教所定义的，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维护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美国过去是也必须继续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他说不管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或是美国未来的观点来看的话，美国都应当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的问题在哪里？基督教国家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概念，这个用宗教来界定自己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说这是一个相当排他的概念。也就是说非我族类的人都不是我同类的，我只接受跟我相同的人，这是基督教国家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会说美国的所谓的 Founding Fathers 当年做五月花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于说，当年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这些坐五月花号来的这些人，他们在他们原来所在的国家当中所受的逼迫，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信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他们追求的应当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土地，在这个土地当中的人，他可以自由地决定他的信仰，而不会受到逼迫，而不是说由国家制定的说我们的国家，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圣经当中每一个人得救，都不是因为他的出身，都不是因为他的种族，都不是因为他的血统，都不是因为他的家庭，而是因为他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把美国变成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走向我们所害怕的哈马斯或是 ISIS 的那样一个道路。也许你说我说的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你去看一下这些的文章在论述的这个基督教国主主义的一个危险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基督教国主主义它所带出来一个国度观，是把基督的国度给整个的关闭起来的国度观，而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国度观。也就是说，它是跟主的大使命相违背的大抗命，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让我们觉得说，对啊，没错啊，我们就是要追求一个神掌权的国家，对。但是神掌权的国家是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的，圣经上是这么说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寄希望于国家领袖，你从圣经上当中你看到，即使是以色列国最优秀、最被神所喜爱的大卫王，都不是能够寄希望于他的领袖，那更何况是我们现在这些罪性充满、一个一个下来的这些的罪人呢？所以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希望是在于基督的救赎，而不是在国家领袖当中。当我们不小心走进了基督教国主主义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神给我们的永生限缩在有限的世俗政治当中，让福音限缩成一国一族认同的符号，而不是万国万族能够得自由得释放的那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是跟神的计划或是一个神救赎的方式大相径庭的一个基督教的危险。所以我说那个 Rushmore 那边 他才会讲到说，这样子的一个观哦，就是说基督教国主主义它不只是无法拯救全世界，可能会对基督信仰带来灾难性的危害。那个灾难性的危害就是说可能会让我们在信仰上面走偏出去。好，那我们看到说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内部的困惑的拦阻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马太福音这边二十四章十三十字这两节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出路，就是我们要坐下去就赢了。很简单，坐下去我们就赢了。什么叫做坐下去就赢了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三节说什么，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什么，必然得救。我们看到忍耐到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害怕，就说我们究竟要忍耐多久才能够到底呢？那要多到底我们才能够得救呢？我们常常会陷在这样的一个迷失当中，但是我们会发觉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它是发生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当中。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的时候开始，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然后那个永恒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寻常的日子每一天。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开始去活这个永生在我们的每一天，也就是要一天一天的做下去。也就是说，我每一天我信，我每一天我就活着，然后我每一天我就能够更靠近，更靠近主多一点。这就是我说的，做下去你就赢了。也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不要停滞不前。不管你今天是在慕道，不管你今天是在属灵的哪一个阶段当中，做下去你就赢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一些的困惑你就停下不停，说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不往前走了。你不往前走你就输了，你每一天往前走一步你就赢过昨天的你，你今天多走一步你就赢过昨天的你。我就想到很多人以前那个《阿甘正传》那一个电影，有没有？他不是有一天他就出去跑步，有没有？大家不要记得那个，他出去跑步，然后他出去的时候他也没想要跑多远，然后一直跑一直跑，他就想要说我再多跑一点，我再多跑一点，我再多跑一点，就他就一直多跑，一直多跑，一直多跑，一直一直多跑，然后后面跟的人就越跟越多，然后好像他就横跨美国，我已经太久我已经忘记了哈。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永生，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它是一直可以让我们持续下去的。只要我们愿意多往前走一点，我们就能够多往前走一点，我们就能够。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了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忍耐就是下一分钟我仍然不放弃，这叫做忍耐。那坚持就是说不管怎样我都要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怎么传都没有果效，别人都不听啊，哎，那个谁谁谁一传，哇，大家都信主了，你就觉得一点掌声都没有，一点鼓励都没有，我就不要做好了。你下一分钟我仍然不放弃，我因为神看我的不是说我传了几个人，带了几个人信主，神看的是我传了几个人福音。我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我就赢了。我多传一个人，我就多赢了我前面一天的事情。我今天多传一个人，我明天多传一个人，我就每一天都胜过前一天的我，不是吗？我就越来越熟悉福音是什么，并且我越来越知道这些人的生命的那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他心里头了。所以忍耐就是我不要去管成果是什么，忍耐不要去计较跟别人做比较，然后我愿意坚持下去，就是不管我怎样，不管我做得多好，不管我做得多烂，我都坚持下去。牧师在台上讲到，不是说我讲得特别好，对不对？但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托付，我就坚持的走下去。对，虽然上一个信息才是代祭中牧师，所以我们最怕就是接在这种讲员后面，哎，但是我不怕的原因不是说我讲的好，也是不是我脸皮厚，而是坚持，不管我怎样我都继续下去，神就会使用我的忍耐，使用我的坚持，让福音的种子能够深埋在每一个神所预备的人当中。神所使用的宣教士，神不是看他外貌出众，学历惊人，口才辩捷，或是他很会做行销，他很会做网络时代的这些媒体，可能都不会，他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会忍耐，他会坚持。神用的是那个能够忍耐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为主做见证就是要能够忍耐下去，因为你忍耐你才能够活出主的见证出来。你把自己埋在那里，就是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在土里头，它才能够长出来。你不埋在土里头，它怎么能够长出一颗一个种子出来，它怎么能够发芽长大呢？那这今天我们要对那些远方的宣教士特别敬佩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埋在那里，可能什么成果都没有，可能什么果效都没有，可能不像很多的大布道家带领许许多多人信主，他可能带的人真的很少， 但是我们计较这些吗？我们不是他们最后的老板，他的那个大老板看重的是他的忍耐，他的坚持，至少我们就不肯去那些地方。他们去了，他们埋在那里的，他们就成为主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命的见证。人家看到他们说，哇，这样的人，你看他竟然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而且待了那么久，甘之如饴。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他图的是什么？因为他有基督，所以他能够影响更多人，带领更多人信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做下去就赢了，不是赢得世界的掌声，不是赢得世界的好评，而是赢得神的称许，并且胜过了前面的自己。我们还看到第二个出路是什么？就走出去就对了。什么叫做走出去就对了呢？那个对是什么对？那个对是说，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了。那个对是对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马太福音24:14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什么？走出去嘛，要传遍天下。你说天下太大了，不是我可以走的。但是天下在哪里呢？天下有多大？天下有多远？天下就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重点是说，你要踏出去，否则你的天下永远撑不开。你如果一直关在你的自己的屋子里头的话，你的天下撑不开。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他限缩了基督的那个宽广度，他限缩了这个福音的宽广度。我们要走出去，当我们一步一步的踏出去的时候，福音才能够一步一步的传遍天下。你不要想你的能力有限，你不要想你的影响有限，你要想的事情是，我要用我有生之年踏遍所有我能踏遍之处，传福音给万民听。对，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去观光，去旅游，我们有很多的景点需要去看，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同时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脚掌能够一步一步的踏出去，让我们所踏的每一步都是神能够使用的，让我们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不然我们是去观光、去旅游，或者我们去短宣、去中宣，或者我们就是去到我们的公司，去到我们任何一个我们所去的地方，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见证，那是一个永恒生命改变出来的一个见证，那是一个能够更宽广的生命。那个更宽广的生命，也就是说，我能够接纳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声音，不是我认同，而是我接纳。接纳的意思就是说，我让他们能够与我共存在一处，我才能够影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我的舒适范围之外，让我能够舒舒服服的与我同类的人继续的享受我们享受在这个宗教当中享受的任何一个快乐。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去，因为走出去就对了。走出哪里呢？走出我们不愿走出去，走出我的不愿走出去，走出我的不能走出去，走出我的不肯走出去。不论你是不愿、不能或不肯，你有很多的理由你不能够走出去，不管你是不愿、不能或不肯，愿我们都能够走出这个不愿、不能、不肯，因为走出去就对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走出去，不能够不肯走出去，不愿走出去，我们跟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最后讲一个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我想有些人可能听过，就1940年的时候，在一个惠顿大学的一个老师哈，他带了一些的那个这个惠顿学院的这些学生到英国去做这个信仰之旅哈，去参观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景点哈。那他们来到有一天，他们来到这个约翰卫斯理的故居哈。那约翰卫斯理是在18世纪的时候带领英国大复兴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哈。所以他们结束了参观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的故居之后，那他这个老师就清点人数都。要上巴士要走了嘛，结果这个老师就发觉到，哎，有个学生不见了，哎，这学生怎么不见了？他就到处找这个学生，结果找了半天，因为那个房子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也不小，找了半天在哪里找到呢？在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卧房里看到那个学生，他不是在睡觉，他是正跪在那个约翰卫斯理生前惯常使用的那个祷告殿重复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大复兴是从他的祷告开始，就我们就看到那个老师就看到那个学生跪在就是这个地方，看到约翰卫斯理那个跪的那个地方祷告的那个祷告殿上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就说 Do it again, Lord, Lord, would you do it again, and would you do it again with me？ 啊，但这个。当然是英文啊，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说，主啊，你再做一次，主啊，你能再做一次吗？你愿意使用我再做一次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学生，神听了这个学生的祷告，神就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with 这个学生，他就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这个布道家格里汉。然后在惠顿学院的时候，他跪在那个地方跟主祷告，说：“主啊，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你能够再做一次吗？就是把这样一个大复兴再做一次吗？你能够使用我再做一次吗？”我们今天需要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今天需要如同格里汉一样，我们跪下来跟神祷告 ：“Lord,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with me。”我们不是不能走出去，我们不是不肯走出去，我们不是不愿走出去，我们缺的是从神来的那一个驱使，驱使的我们能够走出去。格里汉，其实格里汉令我动容的地方不只是他的这个带他这一辈子啊，听说他去了185个国家，向2亿人传福音，共带领了320万人在布道会中归信耶稣。哇，没有人，可能没有人比得过他。但是我让我比较那个 impressed 的事情是什么？格里汉他有一个称号是，他是美国总统的牧师，他是共和党总统的牧师，他也是民主党总统的牧师。他没有选边站。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牧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当中学习到他们的榜样，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走。周五的时候，戴季中牧师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不需要什么都做，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所以做下去就赢了，走出去就对了。戴季中牧师他也是一个用生命在见证他信仰的人。我因为知道他今年要来我们教会，这个11月要来，所以我这今年的就还蛮关注他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因为他台湾的讲道都会在那个 YouTube 上出现，我就发觉到说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出去讲道，都去各个教会讲道。那各个教会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教会，跨越不同的这个光谱的教会，都可以看到戴季中，灵恩的、传统的、小的、大的、台语的、国语的，什么教会他都去，什么教会他都去，然后什么教会他都受人欢迎。不是他去迎合人，而是他能够传讲神的信息，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些的属灵的一些榜样来学习，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安的一个局面当中，我们找到那个不变的宣教出路，做下去我们就赢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不要拿成绩来限定自己，做下去你就赢了，走出去你就对了。愿神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您的国度是大的，主，我们也知道您的大使命是大的，你要我们走出去，使万民做主您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你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主，我们感谢主，因为您的应许就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传福音的脚步是不孤单的，因为我们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知道你带领着我们，我们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在保护着我们，因为你应许说直到世界的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有这样一个主，我们还怕什么？主，您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特权，乃是要让我们不惧怕的去传这个使人悔改、使人得救的生命。愿您自己来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最好最坏的时代当中，我们不惧怕，我们不困惑，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做下去，走出去，让主您自己来完全的使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